今天读要读的圣经是在诗篇第一篇，请大家把圣经翻到诗篇第一篇，然后请听我读出。诗篇第一篇第一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却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读经完毕，愿神祝福他的话语。
我们非常感谢神，今天有邓国华牧师在这里证道。邓牧师刚刚从 Calgary 领会回来不久，他就到我们当中来证道。大家还记得吗？去年的教会21周年的纪念会也是邓牧师在这里讲道。大家还记得？我很记得当时他讲的尽身的生命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记得很清楚啊，感谢神。邓牧师在北美牧会超过20年，他先后在加拿大的维珍神学院 Region 神学院跟美国的富拉神学院获得道学硕士跟教牧学博士。邓牧师曾经在渥太华主恩宣道会担任主任牧师及加拿大恩福协会的总干事，现在他是为加拿大宣道会联会的执行总干事。他工作非常忙，但是今天他能够在我们当中来证道，我们为此感谢神。下面恭请邓牧师证道。
弟兄姐妹平安。谢谢吴牧师的介绍，太客气了。此时非常荣幸在你们当中一同在这个时间里面，在神的圣殿当中，希望借着他的话语能够对我们生命有帮助啊。因为上个礼拜都是在别的城市啊，当教会来问我的讲题的时候，我只是把经文跟主题交给教会，就没有把那个 PowerPoint。今天没有 Power 也没有 Point 了。但是呢，我们今天讲的是诗篇第一篇，我相信大家都应该熟的，对不对啊？有多少人可以背的诗篇第一篇6节？有没有呢？有啊。不要怕，我不要要你们背的，只是那个诗篇第一篇是在非常非常好的诗篇，是世人对人间很多的体会，里面一种的反思啊。有人说诗篇第一篇呢是150篇的诗篇的序，就好像一本书的前面一个序，那个序就把一本书的要旨最重要的地方讲出来。所以今天早上呢，我们看诗篇第一篇是很划算的，因为看一篇就等于看150篇了。那里面主要讲什么啊？你发觉在诗篇的第一篇的最后一节里面讲到呢，当中有两类的人，一类是义人，一类是什么人？恶人。很简单，就是两类的人，没有第三类了。一嘛是义人，一嘛是恶人。那诗人在这方面有很多的体会，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如果你看诗篇 150篇里面常常都讲到一人二人一人二人。你有没有发觉有个情况，就是世界里面有恶人，有没有啊？有啊。还有我们发觉好像有恶人当道，神又好像不管，神又好像不理，反而是义人听听话话的，各方面都很好的，反而是好的时候吃亏啊，吃苦。甚至于在那个箴言里面啊，所罗门所讲的，他看见义人得着恶人的戒局，恶人得着那个义人的戒局，哇，他就说都是空虚了，空虚了。那所以诗篇第一篇只是针对这个问题啊，这世界里面真的是有恶人也有义人，但是问题，今天你坐在这里，你属于哪一类？你当然说你是什么人啊？义人，哪一个说我是恶人呢？我都说我是义人啊，但是问题，你是否真的是义人？那这个才是一个问题的最重要的地方。那诗篇第一篇很清楚把那个义人跟恶人呢做一个比较，所以为什么今天早上我们的主题说生命的选择，因为只是义人恶人其实走两条不同的路，带来两个不同的结局。诗篇第一篇说那个恶人虽然好像丰富，但是他们所得到的是糠皮，糠皮是没有价值的，也受不了风浪的，来得快走得也快，但是义人却是在溪水旁结果子，那个果子跟香皮是刚好相反的，一个是没有价值的，一个是有永恒的价值的。但是最重要的在后面讲到，在审判的时候怎么神看顾义人，恶人的路却怎么灭亡。那所以这个很重要啊，不要搞错啊，我们在教会一直以为我们是义人，原来最后才知道是恶人，那就惨了。你也不能说我星期天是义人，星期一到星期六我是恶人，也不行啊，你一脉就是义人，一脉就是恶人。所以我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啊，弟兄姊妹。诗人在讲的时候呢，他不是去批判他是恶人他是义人，只是诗人讲的时候呢，他是一个很深的反思，他说究竟我是义人还是恶人。来，我希望这个也是我们今天问自己的问题。那通常人怎么看一个义人恶人啊？世间一般的人都是看外表啦，对不对？哇，这个人言语粗俗，没有文化的啊，出生出世的啊，这个是恶人啊。这个温温柔柔的，有文化的，有学问的，这个是好人啊。但是我们记得今天有文化有学问的外坏人多得不得了啊，所以我们知道不存外表的。那使徒行传十三章讲到一个说话，有一个人他是合乎神心意的，他讲谁是对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那我真的没有想过有别的称赞比这个更好，神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但是我问你，大卫是好人还是坏人？好人还是坏人？坏了，坏得不得了啊！看见别人老婆漂亮，把人拿了，不但如此，还有什么？把他的老公都杀了。哇，你说坏人都不坏到这个地步啊？大卫就是这样子。那为什么神说他是合我心意？那当然，神没有看不见那个事情，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除了乌利亚这个事，乌利亚是什么？就是这个妇人的老公，这个神绝对不轻看，所以大卫为他的罪付上代价。但是大卫却是真的以神的信为他的信，他为神建殿，虽然神不让去，他每一个事情都是以神的事为念啊。所以什么是恶人，什么是义人呢？第一篇里面讲到恶人那边，第一节里面比较清楚讲到，就是有恶人，有罪人，有亵玩人。那恶人就是态度上不以神为神，罪人就是行为上不以神为神，亵玩人就是言语上不以神为神。哪有神，我就是神，随意放肆，乱讲话， 不以神为神，不以神的心来赞美他，来感谢他。相反来说，一个义人就怎么样？真的，我们以态度、行为、言语上，真的以神为神。所以刚才我说你是义人还是恶人，我说哎，我是义人啊。我问问我是否在态度、言语、行为上，真的以神为神。那我们信主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就是本乎什么？恩要因着信。所以我们不是从行为、从外表来定我一个好人、义人还是恶人。你可能说哎，因为我选择正确，我知道我不能自救，我也知道我是罪人，所以我接受耶稣基督为我的救主，把他的宝血借盖我的罪，所以今天我在神面前看为义了。那这个是不是我教导我们的教导啊？啊，这是好啊，但是问题啊，是不是因为我的选择比他们好，我就聪明了，我知道我不能自救，我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啊，那他就成为我的救主。这个呢，在罪当中还是继续犯罪啊，不接受耶稣，所以他们是应该死的，我就比较好聪明了。但是问题，我们的选择你知道吗？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很处境性的。处境性的意思是什么？在这个处境里我做这个决定，不等于我在另外一个处境里面做同一个决定。那刚才说世人看见世界里面很多恶人，还有恶人当道，我问你，你有没有看过恶人？有没有啊？有。在哪？在工作的地方有没有？有啊。社会有没有？学校有没有？教会有没有？啊，你说的不关我事啊。啊，连教会里面都有恶人。但是你当你看见恶人当道，你会有什么反应？你会有什么反应啊？恶人当道的意思说，别人都要听听话话的，这个人不听，人家往前走的，他往横走的，有没有人管他？也管不了。当你看见这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什么？生气，岂有此理，然后就埋怨神，神啊，难道你看不见吗？难道你不公平吗？你不公义吗？那我们很多时候都有这个情况。那诗篇三十七篇啊，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去啊，三十七篇第一到第八节，我们看几节而已啊。三十七篇第一节，他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心怀不平啊，看见作恶的人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那这个跟诗篇第一篇是不是很像啊？诗篇第一篇都是这样讲啊，好像堪比被风吹散啊，这里都是这样讲。但是我们留意，我们不要为这些作恶的心怀不平，因为他们很快就被对付的了，神没有看不见。但是我们特别留意第八节，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怎么一直作恶？那这个就要小心。你起初受亏损的，被人家欺负的，你看见恶人当道，你就心怀不平。但是总有一天，我说我受够了，你初一我就十五，心怀不平以致作恶，你怎样对付我吗？我对付你。那到时你是义人还是恶人？恶人哦。那好像现在中国很多时候打贪是吧，很多贪官，你是老百姓的话，你受贿选，哇，这些贪官贪得太厉害了啊，你就说有一天当我平步青云，我就不贪，我要做一个青年的官啊，结果真的比给你有机会爬上去了啊，什么大什么大什么大啊，然后结果几级名之后就是你了。我问你贪不贪？如果你真的在这个位置，你贪不贪？贪不贪？贪，贪得更厉害嘞。 然后就说，哎呀，没办法，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原来我不贪都不行的。那所以当你在老百姓的时候，你不贪不等于你真的不贪，只是什么，你没有这个机会，你没有这个环境，你当然不贪。当你到那个环境里面，你的东你的西，你做这个决定带来一个很大的利益啊，那个真正的你才出来。那所以今天我们很多时候说，哎呀，当新移民来的时候他们什么都没有，尽快给他们传福音，因为新移民很大的需要啊，神来了他就，哎呀，神啊，我要你。我慢慢慢慢他地平安稳了，有工作了，有生活了，各方面的，他就不到教会了。那当时他做的决定是真的还是假的？那我不敢说啊，啊，我只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决定都是处境性的。如果你在那个处境的时候，你会怎么样？那个才是真的。大概几年前在香港发生一个事情，在那个圣诞节的时候，有一个押款车把很大笔的现金从一个地方带到另外的地方，那现金都是港币了，在香港都是新的500块的一张张，哇，几千万，很多钱。结果在途中里面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个押款车的门打开啊，然后就有几千万的钞票就倒在那个市中心一个很高那个路上面，有些就还是好的包着，有些就散开了。哇，这很短的时间里面人生八态啊，啊，哇，突然间很多钱，然后有些人打的就停下停下停下，就开门就拉车就走了，啊，但是上次新闻呢就看见，在广播的时候就看见，现在什么人都看见了，所以你要小心啊，啊，什么电视啊、CCTV 啊、手机啊什么都，当时有一个中年的女的。我有文化的，看他的穿的衣服各方面有文化的，他拿着一袋钱，整个人扔在那。你想为什么他扔在那？他在挣扎，拿还是不拿？这些钱拿不拿的，可不可以拿？当然不可以啊，不是你的，哪有天降横财的事情啊？你看看天上有没有钱掉下来？没有啊，柳份就有。啊，那个钱不是你的，但是在挣扎，为什么？哎呦，因为很大笔钱哦，我拿了退休不愁啊。那所以就在那个时刻里面，我们的里面就出现一个挣扎。正常的人，正常的你跟我，每个星期天在教会都是好好的。每一只都是羊来的，你们看了这些，哪个像狼？没有啊，啊！但是这个不是一定是真的理啊。就是突然间一个处境出现的时候，那里面的理才真的出现。那当时那个事情里面，真的有一个人呢被做了，要警方要说你们还回来没事，啊！当时呢有一个人没有，他拿了也不是很多。50万港币啊，不是加币啊，啊，50万港币，他就把这个存到在深圳银行，所以他不存在香港，因为没有人知道。结果警方还是做了之后呢，他就很后悔。他是工程师来的，有知识，有工作，有前途，但这就是一下子来个贪念。50万就拿了，他真的很后悔，我相信他真的很后悔。那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一样，凭着我们都是义人啊，但是真正的我是义人还是恶人呢？那诗篇第一篇只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反思。我以为我是义人没用的，我真的是义人还是恶人，这个才是最重要。 那诗篇第一篇里面呢，就把一个义人的特征讲出来，所以我们可以尝试从这个特征来试想，究竟今天我是一个义人还是一个恶人。在诗篇的第一篇的第一节，他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玩人的座位。这里说不从，不占，不做，那站立坐下我们都懂得了，不从的意思是什么呢？英文呢是走路啊，走路就是说我平日的走路，我的站立，我的坐下，其实就讲我们平日的生活。所以他接着讲到一个义人呢要小心，我们不要受四周的环境、恶人、罪人、亵玩人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习惯、他们的喜好要影响我们。所以一个义人要怎么在世却不属世，我们在世界当中，我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我发觉今天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在生活上面，除了在星期天崇拜到小组到团契到祷告会之外，其实平日生活可能分别不太大。你就看离婚率，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差别不大。非基督徒为房价高我又高，股票跌我又跌，基督徒是不是一样啊？就是一样啊。那跟他们有什么分别？我们的眼睛还是看着这个世界。圣经很清楚告诉我，耶稣说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什么？满门。我发觉今天的基督徒又侍奉神又侍奉满门。约翰说你不要爱这个世界和世上的东西，因为你爱世界你就不爱父了，没有爱父的心。我们发觉很多基督徒又爱父，又希望爱父，又希望爱这个世界，只是两个是不能共融的。但是不知不觉我们是受世界影响啊，这个是事的。刚才介绍我到恩福做总干事，我以前在奥特瓦有15、16年，2011年我到恩福侍奉，很谢谢胡长老当时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啊，很多的支持。我到恩福的时候呢，是我一个人了，因为家的房子还没有卖，太太还在奥特瓦，所以大概半年之后师母才到多伦多跟我在一起。所以在恩福侍奉的时候压力很大，因为从教会到机构完全不一样的侍奉，恩福的经济也不好，当时就压力很大。那下班呢，我住在附近有一个地下室里面，短时间暂住吧。所以呢下班到那个地下室的时候没有人啊，就是我一个，有没有什么家具，怎么打发时间呢？我唯一有的电视机都没有，我唯一有的就手机，还有无线上网，你就看手机了。我就看那个 YouTube 的时候就发觉有一个名在台湾一个歌星，男歌星，他非常有才华，他唱歌有不同的调啊，有唱得很快，又不知道他唱什么啊，太快了。然后再看那歌词说，哎呀很有意思啊，讲得很好啊。后来他有中国风，他不像是像那个欧美的调，也是中国风，把中国的调放在他的歌里面。然后后来发觉啊，他不但唱歌，他还有拍电影的。第一部的电影，哎呀，非常高手，看到最后才知道在讲什么的，啊，这个很厉害啊，啊，我讲谁啊？就周杰伦，啊，周杰伦，哇，我在当时就看他的，听他的歌，唱他的歌。就打发时间嘛。那后来半年之后呢，师母下来了，就发觉一个很奇怪的情况，为什么牧师早上唱周杰伦的歌晚上又唱周杰伦的歌？因为周杰伦慢慢就成为我的什么偶像咯。你说牧师你都有偶像啊？牧师都是人呢，但我
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太太又不在旁边，哎，就是工作有很大的压力，哎呀，找一个来消遣消遣一下，但是慢慢就占据我的心。那问题不是周杰伦，他是中性的啊，他可能是基督徒啊，问题是任何东西拿了神的位置，那就是偶像。这个可能是你的学问，可能是你的职业，可能是你的前途，可能是你的太太，可能是你的孩子。我们刚才说呗，一个艺人是态度、言语、行为都是以神为神，意思说他是最高的，他是最重要的，别的都不是。但是今天基督徒有意无意，我们都受很多平日的环境占据我们的心，我们受世界的影响比神的影响更大，那这个就是问题。 secularization 世俗化是今天对教会对基督徒一个很大的冲击，我们跟那个世俗认同站在同一条线上，我们没有以神为神，那这个是很大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在第二节里面啊，我们不单要从这个世界里面要分别出来啊，不要受这个世界影响，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要喜爱神的话语，昼夜思想，不是昼夜唱周杰伦的歌，乃是昼夜思想神的话语。那这个是完全不一样。你想想，如一个人常常昼夜思想神的话语，他充满的就是神的话语，不是别的东西。在诗篇的119篇里面，很多关于神的话语很重要的经文，我将你的话存在我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好像刚才那个女的拿着这个钱愣了，我们有没有拿着神的话语？哎呀，整个人愣了，嗯，有没有这个情况？啊，你的话是我的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那这个都是好的，因为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对神的话语不认识的话呢，其实我们的灵命一定很枯竭。神把他的话语留给我们，就是让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他。那其实现在没有那个借口，因为现在什么工具都有，不像以前在国内，现在国内都没不愁了，什么都有。以前没有圣经的，现在没有这些借口。现在很多那个 app 手机啊，我用一个 app 是 YouVersion 看圣经的，手机、平板、座台是同步的。所以当我回到圣道会做总干事的时候，我记得我有通常走着找来找去，我一年大概有二十几次要出差，所以一个月大概有2次我要到外面啊，所以我不能好像以前牧会的时候有一个安定的地方，所以当时我就立志我要多看神的话，因为年纪大了很多人忘记，还有就是没有神的话语我们很容易放肆，所以我用那个 YouVersion 呢，就是一年看圣经1次，我已经几年一直跟着，已经看10次啊，大概每一天看5篇6篇，5章6章经文，你一年就看1次，有时候忘了时间不够了就追了，比如坐飞机啊，我等飞机还是怎么样我就追，所以如果在办公室我看座台，晚上睡觉我看平板，然后到外面手机，所以很多方法可以帮助你可以成就这个事情，问题是你有信没信。只是我们每一个人就好像一个器皿一样，问题是里面装载的是什么。如果里面装载是世界的东西，我出来就是世界的东西。如果里面装载是神的话语，我起码小了一些空间让世界进去。我刚才说其实真正的我不是平日的我，真正的我是一个处境突然间出现的时候你的反应是怎么，那个才是真正的你。比如说在401你开高速公路， 他很快，你要快人家要快，你要出他更出，他在你前面很粗的切进你前面，快就碰了啊，他进到你前面，我问你，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祝福他还是问候他？我就发觉我们里面有这个东西，我不喜欢。为什么我里面有这么多恶念？为什么里面有这么多不好的东西？当然我不会评论出来的，但是当一个处境出现，我就来了，哪个才是我的问题啊？这个信仰不是一个规条，不是一些仪式，不是星期天我做什么，我要怎么怎么怎么，这个都是外表的。圣经以弗所书讲告诉我们，我们生命要改变，把旧我脱去，穿上新的。我们都受我们原生家庭影响，我们都过受我的老我影响，我们都受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影响。但是在基督里面，我们会把这些慢慢慢慢脱去的。所以我很怕，如果我们凭着不是好好的去装备，当那个处境出现，好像大卫一看到就犯罪了，只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去把神的话语装在我里头，我允许很多别的东西进去，我很容易就成为一个熟悉的人。所以神的话语帮助我们对神有更多的认识，这个是很重要。但是不但如此，在诗篇第119篇有一节经文，20节，他说，我时常切慕你的话语，甚至心碎。我时常切慕你的典章，甚至心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看神的话语，神的典章，哇，很爱，爱到一个地步，我心碎。我问你有没有试过心碎，有心过是没有？有啊，什么时候啊？谈恋爱的时候呢？啊，我们为男的，为女的，为我的爱人心碎。我为我的丈夫，为我的太太，我为我的儿女心碎。当我们对他有这个期望，结果达不到这些期望，我们心碎了。所以心碎是一个关系啊，啊，你不会对一个食物心碎的，你对一个关系心碎。这里将告诉我们圣经的另外一个，圣经不单是一个知识性的，让我们透过圣经能对神他的作为、他的属性、他对我们的爱有一个很清楚的了解。圣经其实是一个关系性的，是神跟我们透过神的话语一种的沟通，但是往往我们忽略了。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听到会睡觉，看圣经就会睡觉？因为我们没有把自己摆进去，我们是从一个第三节来看圣经，好像一个研究，那当然没有味道。但是如果你从第一声是你跟神一个对话，那就完全不一样。那个 YouVersion 我用了可以听的，不但是看的，有时候我没时间看我就听。有一次我在404开车从北边下来，我家在北边，那当然不能看圣经，一面看圣经一面开车，就真的等死了。我是听的，我听普通话的，因为我要改善我的普通话嘛。啊，当时我听到路加福音有一个故事，耶稣用一个比喻去讲，有一个人啊，他是法利赛人，他到圣殿里面来敬拜神。这个法利赛人看见很多罪人在圣殿当中，哎，我不像他们，我凡我所得的我十一奉献，我每个星期两次进食祷告。这个法利赛人用这个态度来圣殿来敬拜神。但是另外一个税吏，圣经说这个税吏连举头看天都不敢，税吏用手随送，说神啊，怜悯我这个罪人。 你知道吗？当时我听到这个时候，我忽然哭出来。我很认同，我就是那个水泥，是神怜悯我们，以致我们还可以再侍奉他。我们没有一个人来配侍奉他，所以神的话也不只是一个知识，神的话也是一个对话，神对我对你个人的说话，是可以触动我们的情绪的。最重要也不但这样子，神的话也不但是知识性关系性，所以神的话也最重要是让我们能够结出果子。在诗篇第一篇里面说，你要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一个有神话语在他生命里头的人，他会自然结果子的，好像一棵树在溪水旁。这个是在旧约，我问你在新约有没有结果子的经文？在哪里？约翰福音15章，枝子年逾葡萄树，他会结果子，结果子来荣耀神。所以神的话语不只是给我们对神有更多的认识，神的话语也不单只是叫我们能够跟他的关系更亲近，神的话语很重要的是要我们结果子。如何结果子呢？在约翰福音15章同样的，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是我的门徒了。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如何可以结果子？唯有当我们真的遵守他的命令。所以神的话语不只是一种的知识，也不只是一种关系，其实神的话语是一个命令，他要我们跟随做，不只是听。当我们真的去做，我们就能够结出果子，这个果子来荣耀神。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讲完了，你是一个义人还是恶人？我还是不知道啊，但是一个很重要的，如果你真的要做义人，留意第一节第二节，不要受这个世界影响。第二，积极的在神的话语里面晋升，认识他，亲近他，顺服他，这样才是一个义人。我们从祷告。天父，我们求你怜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这还在好像群众一样在外面观看你，我们没有真的去触摸，去跟随，去亲近你。主要求你帮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选择不要做恶人以致灭亡，让我们选择正确，做一个义人，真的态度言语行为上以神为神。我们愿意在你的话语里面下功夫，多认识你，多亲近你，还有做顺命之子，我顺服你，把你的道真的好好的去遵行，以致我们结果子30倍、60倍、100倍。我们不求是这个地会有怎么，这个世界都会过去，我们定睛的是在永恒，在你的国度当中。让我们真的做一个义人的时候，不单我们多结果子来荣耀你，我们要肯定你要看顾我们的道路，我们永远在你一起，与你在一起。求主祝福我们，带领我们，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那是奉主的名。